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在美国得到批准，分发工作已经展开，全美国各地的第一批站点最早将会在星期一上午收到疫苗。对于是否接种这款疫苗，美国民众有不同的看法。美军古斯塔夫佩纳将军星期六表示，第一批美国新冠疫苗将会在来紧的星期一14号上午抵达全美国各地的145个站点。由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在11号晚间得到批准。美国政府曲速行动项目的首席营运官佩纳将军称，疫苗的邮寄工资将会在13号启动。在港版国安法的打压风险笼罩之下，因为支持中国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而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12月13号晚间举行第32届周年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的常委和政副主席等主要领导层。连任主席的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表示，考虑到国安法下任常委风险增加，常委人数减少，以备未来任何不测。支联会星期日13号晚间发布新闻稿，公布改选领导层，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和周恨同大律师以及秘书蔡耀昌角逐连任再次当选。此外，支联会决定新一届常委由20个人减少到去15个人，而实际有14个人参选。自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自由空间遭到严重压制。香港政府计划要求全体公务员必须宣誓或者签署声明，确认拥护被北京严重背弃的所谓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星期日12月13号在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將會在12月底或者1月初向現職公務員發通告，公布有關宣誓或簽署聲明的細節安排，並通過部門及政策局安排簽署聲明。18萬名的公務員會有約一個月的時間去簽署，而常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則會另行安排宣誓。聂德权仲表示，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及对特区政府负责是公务员的基本责任和条件，拒绝签署声明会令人质疑是否不接受作为公务员的责任，会根据机制来跟进。据路透社引用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在星期日12月13号召见了德国和法国驻伊朗特使，德国目前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而法国则因伊朗处决了一名伊朗记者发出了谴责。伊朗外交部向法国和德国特使就法国与欧盟批评鲁哈拉扎姆被处决一事表示抗议的。星期六，法国对伊朗处决持不同政见记者扎姆发出严正的谴责。扎姆在伊拉克被捕并被带到伊朗之前，他的工作地点设在巴黎。美国资助的一个利用卫星跟踪和公布中国湄公河大坝水位的项目在本周一宣布启动，加劇了這兩個超級大國在東南亞的競爭。這一條4350公里的水道在中國被稱為南滄江，向南流經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已經成為競爭的焦點。美國的研究稱中國的水壩蓄水損害了下游國家的利益，那裡有6000萬人依賴這條河捕魚和耕種，北京不理會美國的研究。白俄羅斯反對派示威者在明斯克和其他城市舉行分散的遊行和集會，向強人領袖盧卡申科施壓，要求他做出政治讓步。白俄羅斯安全部隊逮捕了幾十人。人權組織維亞斯納說，在12月13日的抗議活動中，有近180個人被拘留。據報導，大多數人在明斯克被捕。據當地新聞機構納沙里亞報報導，全國共有舉行過120多場的遊行，每次集會的人數從幾十人到幾百人不等。一些抗議者在明斯克外圍居民區遊行，揮舞著白色和紅色相間的旗幟，這個是反對派的象徵，並高呼白俄羅斯萬歲。示威活動發生之際， 反对派领导人斯维亚塔纳齐克鲁斯卡亚计划出席在德国的活动，这个是他争取国际社会支持陷于困境的白俄罗斯反对派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授权法，启动威胁中国的新计划。美国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在上个礼拜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法案在诸多方面涉及到中国，新的太平洋威胁计划尤其引人注目。分析人士说，新的威胁计划为怎样有效去威胁中国，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姿态，提供了重要的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1号以84票赞成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在星期二已经是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项年度国防授权法将会在2021的财政年度提供740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内容涵盖军人的薪资、装备采购以及外交事务等各个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在法案投票前是曾经说过，法案将会令到美国部队做好威胁中国的准备，并且在印太地区展现强而有力的姿态。作为威胁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授权法将会启动一项新的太平洋威胁计划，并且在2021财政年度为这个个项目拨款22亿美元，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以及是防御姿态，以及深化和盟友的合作。这项新的计划仿效2014年设立的旨在是协助北约盟友应对俄罗斯的欧洲威胁计划。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法案摘要当中说，太平洋威胁计划将会向中国以及任何潜在的对手以及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就是美国深切地致力于捍卫在该个地区的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政策研究员库珀认为，这项的威胁计划可能是近年来有关亚洲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表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的开始。他对美国之音表示，20亿美元不能够完全转移美国的重心，但是这个是一个开始，这个是可以看到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在这个问题上面具有两党的基础，他们切实地希望将美国的重心更多是转向亚洲。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信号。国防授权法要求太平洋威胁计划在印太地区，主要是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地区优先开展以下的活动。现代化要是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改善后勤以及维护能力，以及装备、弹药、燃料等物资的提前部署，开展联合部队的演习、训练、试验以及创新的项目，改善基础设施，以提升美军的影响力和弹性，建设盟友以及伙伴的防御安全能力和合作。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以及资深的成员民主党参议员李德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曾经撰文表示，太平洋威胁计划的目的只是给予北京留下一个结论，你们是在军事上面不可能赢，所以根本事都不可以去试。他就表示，威胁计划将资源集中于关键的军事能力缺口上面，包括对陆基远程打击能力、战区导弹防御、远征机场以及是港口基础设施和燃料弹药的储备的投资，以此来实现作战平台的现代化，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胁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认为，太平洋威胁计划的重要性是在于该个计划标志着美国在威胁当中国的军事部署以及是备战方式上面的转变。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太平洋威胁计划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力量变得更加致命，而美国原有的基于生产作战平台已经是武器，而不是任务推动的防务计划，需要作出改变。 新的策略将会以威胁中国的任务是作为驱动力，进行新的军事装备采购以及能力的建设。这个将会使到美国以一个更加动态的方式管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比如是更加强调减少美国后勤的薄弱环节，确保美国基地选项的安全性，改善作战观念，让美军和盟友并肩作战。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的2月是对国会实现是太平洋威慑计划的目标所需要资源，并且在此后每年提交年度的报告。在法案随附的报告当中，议员敦促五国大楼将太平洋威慑计划的列为优先事项。他们预计2022财政年度对该个计划的预算将会翻倍，达到55亿美元。何天禄表示，太平洋威慑计划在重新定位军事挑战，如何更有效地威慑中国，要是增强美国在亚洲姿态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个只是一步。当选总统拜登毫无疑问会提出他自己的威慑，亦是对抗中国的框架。这个框架或者会同国会在国防授权案当中展示的睇法是有所不同，虽然目前下定论仍然为时尚早。富柏认为，拜登政府的制定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上面确实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他们会对新的威慑计划表示欢迎。他说他认为拜登是团队执政以后在中国议题上面亦都会相对强硬，不过他们不会被国会的法案或者是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所束缚。但是他认为他们应该很多的观点总体上来讲和法案当中的很多的内容是相当之吻合。除了太平洋威慑计划，2021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是涉及到中国同或者是同中国有关的条款接近有40项。涵盖军事、技术、学术、经贸等各个领域，反映中国的所构成的全面挑战。议员表示，这些条款旨在是威胁中国的恶意行为，确保美国的战略竞争优势地位，保护美国的免遭是渗透。比如是法案要求总统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向中国施以代价，以压制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以及大规模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要求国防部确立保护国防敏感知识产权、技术以及其他信息的政策和程序，限制国防工业的雇员以及前雇员直接为中国企业工作，限制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拨款，要求确定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工企业的清单，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防务装备，限制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援助，要求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寻求中国借贷透明化，保护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制造的过度依赖。新的国防授权法仲是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海外永久性部署新武器的装备的部队前，需要考虑东道国使用华为以及中兴等有风险的 5G 以及 6G 的网络，服务和设备所含有的风险，以及为缓解这些风险需要采取的措施。法案仲要求五角大楼在试图将驻韩美军人数减少至28500人以下的时候，需要提前90日知会国会。而此外，国防授权法仲将会支持台湾列为威胁中国的手段，支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新所需要的武器，维持台湾必要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且同台湾构建依列安全伙伴关系。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星期五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之后，还是需要特朗普总统签署才能够正式生效。特朗普因为不满法案当中的一些条款而表示会否决法案。由于国会两院投赞成票的人数都超过2/3，即使特朗普否决，他们亦都可以将他推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尤其是被日渐普及的人脸识别系统任意采集和滥用的情况，越来越引发外界保护个人私隐的担忧。中国日前推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为保护个人信息做出法律规定，但是观察人士称，在中共的威权统治之下，中共当局才是侵犯个人信息的最大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中国立法机构 人大公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强调个人信息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草案第27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该项规定还强调，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够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座教授博士陈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如果能够严格执行，应当对商家、企业侵犯个人信息有所约束。但是在威权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共当局自身就是侵犯个人信息的最大威胁。陈彪说，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处在危险之中，越来越可能成为被滥用的受害者，原因大众在日程生活之中只是使用互联网商家或者政府部门就能够获取他们的信息，包括他们的联络人、到访过的网站、买过什么东西等等。滕彪又指出，政府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能力非常强，可以通过很多渠道，例如一些互联网公司、社交媒体以及运营商等掌握公民个人的信息。他说，这些公司表面上很多不是国营的企业，譬如腾讯、阿里巴巴、微信、微博等，但实际上政府能够完全掌控。政府已经在用这些私人的信息来到监控、监听、跟踪异人士和维权人士，他称之为高科技极权体制。中国在过去一直在加强目前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有效的高科技极权主义。中国公民在网上一言一行被当局监控的典型例子，就是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之中殉职的李文亮医生。他去年10月在微信之中因为提醒同仁要提防可能具有传染性的肺炎病毒，就被当地公安训诫。曾表说，这些是政府公权力滥用个人信息，压制异人士来到压制民间不同的声音，这些是最可怕的。而在网络化时代，中共当局目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利用高科技和个人信息来到监控公民社会上面。北京知名的资深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目前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成为了中共当局监视公民的最佳的方式。他说，只要你这个公民被当局打入了令策之后，那些开在你身边的各种的眼睛、窗口，你所使用的手机、电脑和其中的各种的程序都会成为站在你身边的无形的警察，都是强大的情报的来源，可以说你就在一个完全并无隐私的状态。胡佳特别指出，人面识别系统是一把双刃剑，在警察捉拿逃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公共安全方面作用很大，效果很好。但是如果中共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去维护一党专制的体制，侵犯活动人士的权益，就是另外一回事。近年来，中国在不断推进信息安全的立法进程，从网络安全法到数据安全法草案，再到这些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些人士期盼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出台能够规范和限制人面识别系统等生物识别的信息的采集和处理，防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侵入或者倒卖，对公民和社会造成危害。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布之后没多久，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法院对中国第一宗涉及公民生物识别信息采集的案件作出了宣判，判决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在合同履行期间将原指纹识别入园方式变更为人面识别方式，属于单方变更合同的违约行为，都需要赔偿原告。浙江理工大学法学特聘副教授郭冰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1038元，要求被告删除郭冰办理指纹年卡的时候提交的面部特征的信息，包括照片在内。分析人士说，这宗被称为中国人面识别第一案，折射在人面识别等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之际，个人信息被 泛滥式的采集而没办法得到应有的保护的问题。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出台之后，未来可能会出现集体的诉讼、消费者组织等公益的诉讼，以相关法律作为依据压制侵犯个人信息的做法和行为。北京日报日前报道，一位没多久之前在北京南四环某售楼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的王先生说，由于他在这个之前曾经到该售楼处看过房屋，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人面识别系统记录在案，虽然在交定今日他在经纪人陪同之下签约，但亦都不能够享受2%的优惠，因而在购买房屋的价格上面损失了大约20万元。根据楼盘销售行业一般的行规，购房客户在中介的介绍之下来到售楼处买房，可以享受楼盘开发商提供的购房的优惠，但是一旦某一个购房客户自己先来看房屋，然后再找中介来一起签购房的合同，就不能够享受开发商提供的优惠。据悉，人面识别系统已经成为北京楼盘售楼处的标配，大约90%以上的售楼处都有安装，目的是区别客户。对于开发商来讲，一套人面识别系统成本大约是20000元，但是这个识别系统在售楼处能够区别自然到访客户抑或是分销的客户，以此防止自然到访客户找渠道分销，就是房屋中介获取购房的优惠，从而可以为企业节省数以万计的售房的价差。北京售楼处普遍安装人面识别系统，只是中国商家企业为了商业利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在汽车销售的 4S 店、在一些商场、居民小区等亦都安装人面识别的系统。此外，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手机上面的很多的应用程序亦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或者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的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布之后，中国一些省市相继出台相关的规定。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屋局日前发布紧急的通知，要求楼盘售楼处未经他人同意不得拍摄来访人员的面部的信息。天津市出台的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明确禁止企事业单位、行业的协会、商会等采集自然人的宗教信仰、血型、疾病和病史、生物识别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的信息。在人工智能、人面识别等技术日渐普及的今日，一些企业和商家出于商业利益安装人面信息采集设备，未经消费者同意采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加之中共当局滥用个人信息打压异己的做法，令到一些观察人士怀疑中国政府推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草案只不过是在这作表面的文章，恐怕实效甚微。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礼拜四12月10号标志着加拿大两名米高夫科里格，亦就是康明海和米高斯帕佛被中国政府逮捕两周年。而今啱呢一日亦都是国际人权日，圣诞节在即，加拿大街头的圣诞装饰一如往年，圣诞树仲一度卖到断市。在浓厚的节日气氛中，加拿大传媒有不少对两名米高的报道，令到他们的遭遇更加牵动加拿大的人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2018年的12月10号深夜，康明海在北京街头被中国公安人员逮捕，而在同一日，斯帕佛在辽宁丹东被捕。之前9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刚刚是在温哥华机场扣押了华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孟晚舟。自从两位的默克被逮捕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是施压加拿大，要求加方释放孟晚舟，换回两人，而加中关系亦都戏剧性感急转直下。加拿大政府总理及外交部长一直都表示，令到两人安全获释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目前这两位加拿大人依然遭到单独的关押，无法得到周围的讯息。今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中断了加拿大大使馆对他们的领事服务长达10个月，而康明海是在恢复领事事务之后才知道全球发生了新冠大疫情。加拿大专家普遍认为他们两人前途未卜，因为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可预测，他们可能很快被要求认罪并且释放，亦都可能会被判刑，而且间谍罪的刑期不会轻。两个去的星期四，加拿大外交部在回应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问题的时候表示，部长双鹏飞专门就两名的遭遇发表了声明，声称面对着最困难的情况，康明海以及是斯帕佛展现出巨大的毅力以及是决心，是非凡的典范。前加拿大金融与自然资源高级官员约翰斯顿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太不可思议，已经两年。他们两人被逮捕的时候，他刚刚是在上海，他是发现自己的行李箱被翻查过，他亦都将两人被捕的事件是告诉一些当地朋友知，那位朋友告诉他知，中国政府有一个黑名单，上面有几百名加拿大人可以随时作为人质来拘捕。他表示，这些的随意扣押外国人质的行为是令人愤怒。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马克学院的亚洲与全球事务专家麗納特王系教授表示，目前关于两名默克以及孟晚舟案各种的信息都有非常混乱，比如最近有报道说美国司法部门正在同孟晚舟讨论认罪的协议，而另外还有报道说中国对两人的审讯已经是完成，但是后来发现是误传，这些混乱的信息令到人无法对两位被中国政府扣留的加拿大人的未来作出预测，大家除了等待，目前未有其他的办法，而未来的几个月是非常之关键。这个星期曾经同康明海长期共事的英国外交顾问查尔斯·帕顿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呼吁，号召全球民众通过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向两人是寄送圣诞卡以示支持。这个呼吁在推特上得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民众的响应，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南韩等国家的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要求当地中国大使馆给予两人的圣诞卡，推特上标签是两名默克以及是释放中国人质，一度上了热浪的搜寻。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亦都曾经参与声援行动，在寄给两个的贺卡上面，他是说所有加拿大人都是想念住你们，他们希望北京政权尽快释放，因为你们是无辜。约翰斯顿表示，希望这些圣诞卡可以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就是从加拿大到全球，他们两人都有大量的支持者，对一个渴望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来讲，对两名默克的扣押不是正常的行为，而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所声称的毒害性外交。在被捕前，康明海的公职是国际危机组织，是该个机构的资深亚洲问题的顾问，他会讲中文，亦都曾经在加拿大中国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在香港、北京以及纽约是工作过。代表国际危机组织的律师普拉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是听讲过这个是寄送圣诞卡的方式，而他们的机构同时都听过康明海在中国监狱狭小的空间里面坚持锻炼阅读以及是冥想，他相信是无法想象他们遭遇的一切，只能够做同样的事情来感受他的心情，亦都表达他们的支持。于是他就是发起了每日行走7000步的计划。普拉文介绍说，康明海还喜欢做平板支撑，听说他可以撑15分钟，但是目前同事中还未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据媒体介绍，康明海在狱中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比如是哲学家奥勒留的《沉思录》、书信集的《罗马书》以及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希望从前人的智慧以及思考当中吸取力量。对另外一位默克，亦就是斯帕佛来讲，媒体报道甚少，公众只是知道他是一位活跃的商人，同中国亦是北韩都有生意往来。不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鲍特文这个星期说，斯帕佛和康明海一样是坚强， 舞弊奴役生活系极化，亦都系响星期四，非政府人权机构保护卫士向加拿大政府提交意见书，要求以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两名中国官员，分别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以及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而提交嘅理由就系呢两个人对于公民响中国嘅街头失踪负有责任。响两名麦克被关押两年嘅时候，孟晚舟亦都在温哥华的法庭继续他的拒绝引渡诉讼。他在之前输掉了是关键的双重犯罪的诉讼。这次的开庭，他主要是起诉加拿大警方在拘捕他的过程当中违反程序，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谋侵犯了他的人权，要求终止引渡。星期四，他和他的丈夫挽手离开法庭的照片登上了很多个媒体。约翰斯顿提醒大家，同两名麦克所遭受的待遇截然不同，孟晚舟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经过公开的加拿大的司法程序。孟晚舟团队这次的诉讼预计在明年四月结束，他的团队已经开始筹备下一个的诉讼，状告加拿大边境局拘捕程序不当。法律专家分析，孟晚舟团队会使用所有可能的诉讼避免引渡。过去两年，加拿大绝大部分常年与中国打交道的外交官以及学者对中加关系未来走向表示悲观，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未有带来大家期待当中的社会变革、民主法治以及公民社会。加拿大对中国的判断有误。约翰斯顿说，目前民主国家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联合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例如一些民主国家已经在讨论如何建立简称为 D10 的联盟，所谓 D10 就是 G7 的美英法德日加拿大欧盟之外，加上印度、南韩以及澳大利亚。约翰斯顿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团队目前释放的信息是他不会是回到美国原有的策略，认为中国是朋友，而中国亦都证明他并不想成为西方的朋友。赖纳德王教授亦认为，最近中国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看似好像对比自己经济体量小的国家为所欲为，但实际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以及系声誉。现时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对付中国唯一的有效方式就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蒙特利尔报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2月7号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和中国主导了2019年全球军火销售市场，占据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多数，而中东首次有来自阿联酋的一间企业跻身25大军火商之列。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报告表示，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2019年的销售额达到3610亿美元，增长 8.5%， 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年度预算的50倍。洛克希德马丁、波音、洛斯洛普格鲁曼、雷神、通用动力和 L3 科技这六间的美国公司，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北方工业公司，都进入全球十大武器制造商之列。中国公司排名第六、八和第九位，欧洲只有英国宇航系统公司进入前十名，排名第七。此外，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进入了前25名，位列第24。报告显示，美国军火工业占据了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61%的市场，共有12间公司进入了前25大的行列。排在第二的中国占有 15.7%。 2019年中国四大武器制造商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增加了 4.8%， 达到567亿美元。不过仅排在前五名的美国军火公司2019年的销售额就达到1660亿美元。这个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首次将中国公司的数据包括在年度全球25大武器制造商的报告中。报告表示，中国公司直接受益于2015年以来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该智库以往未有收录中国公司，是因为没有办法获取可靠的数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近年被西方国家认为相较于以往更是潜在的军事威胁。上个礼拜公布的一份改革不约组织的报告称， 不若必須更多地思考怎樣處理中國及其不斷崛起的軍事力量。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軍費與武器項目研究主任貝盧斯德洛芬表示，此排名顯示美國和中國是全球軍費最高的兩個大國，亦都擁有與之匹配的軍火公司。歐洲方面，歐洲的公司整體上與美國和中國的製造商水平相若，歐洲的空中巴士排在第13，法國的達力士排在第14，法國的達索集團得益於2019年的陣風戰機出口，一躍從第38位升到去第17位，躋身25強。此外，來自阿聯酋的 H 公司進入全球前25名，位列第22，這個是首次有中東國家的公司躋入前25名。俄羅斯有兩間公司進入了全球排名前25，金剛石安泰空天防禦集團排名下滑了3位，排在第15，俄羅斯聯合造船公司排在第25位，下滑4位。報告分析表示，俄羅斯軍火公司幾年前得益於廣泛的軍事現代化，狀態更佳，但目前明顯下滑。俄羅斯2014年兼聘克里米亞導致的制裁、天然氣和能源價格下跌等，都影響了俄羅斯的經濟，導致必須放緩軍備現代化腳步，因此俄羅斯訂單減少，很多項目亦都被擱置，收入隨之減少。成立於1966年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是一間從事衝突武器軍備控制與裁軍研究的獨立分析中心，是這一類領域最具權威的機構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在同不丹邊界有一個戰略地位的喜馬拉雅高原附近迅速興建基礎設施。3年前，印度和中國軍隊曾經在這裏陷入僵持局面，中國還對不丹一個野生動植物園區提出的新的領土主張，再度引發外界關注北京正在推進它在喜馬拉雅山脈的疆界。據美國之音記者帕斯里查發自新德里的報導，美國衛星營運商馬薩爾科技製作的衛星圖像顯示，洞朗高原附近出現了建築設施。中國和不丹都宣稱擁有洞朗高原的主權，這裡亦都對印度具有戰略意義。馬薩爾科技的聲明表示，顯然今年在整個托爾薩河河谷地區出現大量的建築活動，正在進行大量的道路建設和建築活動，並且在洞朗地區附近的中國境內亦都正在建造新的軍事掩體。興建工程包括一個新的村莊，一些研究過衛星圖像的分析家說，新村莊位於不丹宣稱的領土內，但是不丹和中國都對此事進行否認。不丹駐印度大使維納姆加爾表示，衛星圖像中顯示出新的中國村莊是在中國領土內，而不是在不丹境內。儘管是這樣，分析人士仍然認為該設施的建造會幫助中國強化它在這個爭議地區的地位。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分析師馬洛伊喬西表示，查看這些活動就知道中國正在在他們的聲稱的地區，亦就是洞朗地區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們在根本難以持續下去的森林地區建造道路村莊，通過這樣做，他們正在當地製造既成事實，這個跟他們在南中國海等各地的所作所為相同。印度因為反對中國在不丹一側修建公路的行為，導致他們在2017年和中國軍隊之間兩個半月的緊張對峙，在北京同意維持該地區現狀之後，雙方分別撤退。新德里曾經代表不丹進行干預，阻止中國控制該高原，因為這個高原居高臨下，俯瞰住一塊連接印度和東北部各邦的狹窄的土地。喬希表示，洞朗並不是當時印度很多人所聲稱的勝利。喬希認為，中國對喜馬拉雅山脈的進逼是他試圖在南亞取得主導地位更大戰略的一部分。除了洞朗之外，印度和不丹還關注到一個新的問題，這個就是中國出人意料地宣稱擁有不丹野生動植物保護區的廣闊土地。今年夏天，當不丹向美國全球環境基金申請款項來資助薩克騰野生動物保護區時，中國代表 以該地區是有爭議領土為由提出反對意見，此舉著實令到不單防不勝防，不但否認駁斥了中國的這個主張，但同時都亦以中國此舉感到震驚，因為兩國先前就有爭議領土進行談判時從未討論過這個地區。不單歷史學家卡爾馬喬馮說，根據我們所有的記載，薩克騰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領土，這個被中國宣稱的領土範圍比起其他任何一個爭議地區都重要大。自1986年起，兩國針對領土疆界議題進行了24輪的談判。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這個舉動是在加碼試圖擴大與印度之間領土爭議上的優勢。薩克騰保護區和印度的阿魯納哈爾邦相連，然而阿魯納哈爾邦卻被北京聲稱是藏南地區的一部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不丹分析人士表示，針對薩克騰問題的提出可能是對不丹施加壓力的策略，而不丹因為尊重印度對中國問題的敏感性，目前為止亦都尚未在洞朗議題上對北京讓步。他說，所有中國官方地圖亦都顯示出薩克騰不是不丹的一部分，傳統上不丹一直都是印度的親密盟友，然而對於這個75萬人口仍然與世界保持著隔離的小國而言，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競爭正在引發不丹的新的擔憂。不丹歷史學家喬馮說，不丹必須要對這些地緣政治的遊戲保持警惕，並且步步為營，我們擔心會被捲入我們這個區域之間的緊張局勢，而我們對他們的戰略部署保持警覺。中印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處於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時期，雙方都捲入了印度東部喜馬拉雅山另一側的緊張軍事對峙。由於邊界爭議糾紛，兩國都在冰冷的山峰上部署了成千上萬的士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帕斯里查發自新德里的報導。台灣前總統馬英九表示，他敦請幾位美國前高官和朋友向美國拜登新政府建議，根據美國對台的六項保證，美國雖然不介入調停兩岸之間的爭議，但至少可以鼓勵兩岸恢復對話，和平解決爭端。馬英九星期一12月7日在他的面書上發表長篇文節，講到他日前與這些人士舉行視像座談會，討論拜登政府上任之後新的台美和大陸形勢。參與座談的包括前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董雲常、前美國亞太經濟合作資深官員黃曉文，以及兩位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博瑞剛。馬英九說，上述官員在他擔任總統八年內，大家合作愉快，一起創造了台美和大陸30年來最好的關係。他且這些老朋友能夠向拜登新政府建議，鼓勵兩岸恢復對話，和平解決爭端。1972年的上海公報亦都支持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個是美國政府近50年來的一貫立場。他說，最近蔡英文總統亦都清楚表示，他願意在尊嚴與對等的情況之下，與中共領導人坐下來傾共謀和平方案。座談會中有人建議美國應該鼓勵任何能夠找出方法恢復兩岸對話的創意。馬英九星期一在他的面書中呼籲，台灣兩大政黨應該合作促成兩岸恢復對話，降級緊張形勢。他說，如果兩岸關係惡化，台灣所有政黨所有人都會受到衝擊，而美國作為台灣常年重要的友邦，可以發揮關鍵力量，鼓勵兩岸重啟對話。在這次座談會上，馬英九還提到在蔡英文主政下的台灣民主不斷倒退。他說，他向與會者講到了蔡英文政府最近以政治關閉中天電視新聞台，以及未經任何民主程序就宣布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入口等措施，在台灣引發高度爭議。馬英九兩任擔任台灣總統時，致力改善同中國大陸的關係，兩岸之間交流頻繁，他與大陸取得外交休兵互不或長腳邦交的默契。他在八年的總統任期內只有一個國家與台灣斷交，但是他的外交休兵政策被當時在野的民進黨批評為自動曉械。 2015年马英九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举世瞩目的马习会，这个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两个人在会谈中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重要的政治基础。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之后，因不承认九二共识以及执政的民进党主张台独，两岸关系日趋恶化，近期因为美国通过多项有台政策、对台军售以及多次派遣美国政府高官访问台湾等措施一再激怒北京，解放军以军机不断频繁绕台飞行，以及举行针对台湾的实弹军演来到示警美国和台湾，两岸关系空前紧张。马英九卸任之后仍然关注两岸关系，今年九月份他在一次演讲时说，台海如果发生战争，美国援助台湾的机会不大，两岸的战事首战即终战。此前他还提到，一旦政策错误，千万人头落地，因为战争死亡最多的就是人民。针对中国军机频频绕台飞行，马英九认为对岸应该立刻停止相关作为，他并多次呼吁蔡英文政府维持九二共识，与北京建立互信。民进党则批评马英九唱衰台湾，贬低国军战力，恐吓台湾人民，并且说对于马英九挑拨台美关系的信息，不单止民进党不认同，台湾人民更加不会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新冠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改变了很多事情，亦都包括了不少圣诞节日的传统。下面我们跟随镜头来看一看纽约、洛杉矶和美国其他地方在今年这个这么特别的时期是怎样迎接圣诞节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今年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下的狂欢派对和往年的完全不同。往年这个是圣诞季的一个旅游热点，游人如织，但是现时由于新冠疫情变成了一个要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限时场所。这一科是高23米的挪威云杉的亮灯仪式是通过了电视直播的方式进行，这一场对公众是关闭。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圣诞树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主持下亮灯，这个是一项自1964年开始的国会传统。今年的这棵树是来自科罗拉多州，上面挂满着当地人民手工制作的挂饰。美国西岸洛杉矶比华利山庄的罗迪欧大道亦都开始了有圣诞节的节日气氛，但是很多其他商家一样，今年这条全世界最著名的购物街亦都经历了销售额的下跌。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客户无法来到这一处是购物，而加利福尼亚州在11月底颁布的新居家令使到当地的顾客亦都减少了。意大利时尚品牌史提芬诺里奇深得中国超级富豪的钟爱，比华利山庄售卖这个品牌的这家精品店的老板说，他们 70% 都是国际客户，所以新冠疫情对他们的生意是造成了重创。比华利山庄的精品店老板阿尔雷德是表示，很多他们的客户他们不习惯网络购物，亲自到店里面购物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应该说是他们宁愿是等待，这个是为什么他们的网络销量也都不是那么好。比起奢侈品的销售欠佳，有一样商品今年的销量格外火爆，这个就是圣诞树。因为疫情，更多人将会在屋企里面是度过圣诞节。这家位于马萨朱塞州雪梨镇的圣诞树农场在感恩节后的第一日就全部售罄。圣诞树的农场老板哈罗德表示，他自己砍伐圣诞树的服务今年只是持续了一日，也就是感恩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摩洛哥王国的主权及于全西萨哈拉地区，而摩洛哥将会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此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开始审议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报道。
美国特朗普总统在12月10日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表示，美国承认摩洛哥主权及于全西萨哈拉地区，接着又说，今日另外一宗历史性的突破就是 他们两个很了不起的朋友就是以色列以及摩洛哥王国已经同意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这些是一个中东和平极大的突破。白宫随后发出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声明说特朗普总统承认摩洛哥王国主权及于西撒哈拉地区的声明，就是说美国相信在解决冲突方面独立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并非实际的做法，而在摩洛哥主权下的真正的自治才是可行的做法。美国敦促双方即刻进行讨论，以摩洛哥的自治计划作为唯一的架构来协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为了促成进展，美国将会加强同摩洛哥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包括在西撒哈拉境内，最终将会在西撒哈拉境内的达克拉市设立领事馆，来到促进当地的经济与商业的机会。西撒哈拉地区的冲突争议是从1970年代开始，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之下，又称之为西撒哈拉人民阵线联盟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号召当地民众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争取独立。摩洛哥政府在1975年号召大约35万的非武装摩洛哥居民进入西撒哈拉地区，最终西班牙在1975年11月签订了马德里条约，放弃西撒哈拉。摩洛哥认为是他解放了西撒哈拉，这个举动能够完成摩洛哥王国的统一大业。不过波利萨里奥阵线想要推动西撒哈拉的独立，成立了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和摩洛哥发生冲突。该地区多年来实际上是由摩洛哥王国以及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分别统治，摩洛哥统治的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特朗普总统的声明代表美国不承认西撒哈拉的独立。特朗普总统今日和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通了电话，在白宫发给记者的通话记录当中表示，摩洛哥是1977年的时候第一个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特朗普总统承认摩洛哥主权及于西撒哈拉全部的地区，并且说摩洛哥针对该地区认真可信并且实际的自治做法是最能够长久的解决的方法。电话之中，穆罕默德国王答应同以色列开展经济与文化以及合作。特朗普总统资深顾问杰瑞富十立星期四中午对记者进行背景的简报，被问到做出这项决定之前是否包括联合国等其他方的讨论过，富十立表示这项做法仅是承认不可避免将会发生的事，但是同时打破西撒哈拉地区的僵局，比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人民亦都有机会能够过上好的生活。富十立强调特朗普政府想要拉近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的距离，并且强调包括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在内连续三任摩洛哥国王都善待犹太人，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利萨里奥阵线驻联合国代表西迪欧马在推特上面表示，摩洛哥是非法占领部分西撒哈拉地区，而即使特朗普总统发出这样的声明，西撒哈拉地区的合法地位是由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决议来到决定的。此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四开始审议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是否能够通过紧急的批准，或者是在星期四稍后宣布结果。瑞辉药厂表示将会在2021年4月申请正式批准，截至美国时间12月10号星期四中午为止，美国境内确诊新冠病毒的人突破了1540多万，死亡人数突破28万9500多人。12月9号有3100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是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以上是美国之音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1980年12月8号，披头四乐队创办人之一约翰·连侬被枪杀，纽约中央公园对面的达科他公寓因此再入了史册。约翰·连侬去世40周年，纽约居民深深感缅怀，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纽约市披头士乐队的响道瑞安表示，他们站在达科他的入口外面，另外就是一项连龙在40年不幸丧生的地方。当他们大约晚上11点从录音室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车就停在这一处，因为入口太过狭窄，所以他们要落车。就在他们站在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当日较早的时候，连龙仲帮他们签名的。他在连龙下车的时候是喊叫了他的名字，当连龙转身的时候，他就开枪击中了他。在连龙不幸去世近十年当中，这座的公寓是他重新发现生活的地方。连龙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之后，一家人就从吉隆尼治村是搬到当地，希望过上更加安全而平静的生活。这座城堡式的上西区建筑亦都曾经是劳伦伯考尔以及朱迪加兰等明星居住的地方。瑞安说，连龙想住在这一处，因为这里能够给予他所渴望的隐姓埋名。他一生都在公众的视线当中度过，他是希望能够在街上面是自在地行走，以及没有叫出他的名字。连龙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小野洋子在达科公寓对面的中央公园里面建造著名的草莓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柳玉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继续打击基地组织这个恐怖组织以及包括青年党在内的致命附属团体。美国国务院最近将青年党高级首领阿卜杜拉希·奥斯曼·穆罕默德和马利姆·艾曼列为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阿卜杜拉希·奥斯曼·穆罕默德亦被称为工程师伊斯梅尔，是索马里青年党的高级炸药专家，负责青年党这个恐怖组织的炸药作业和制造的全面管理。他是索马里青年党所谓埃米尔的特别顾问，亦是青年党媒体机构卡塔布媒体基金会的负责人。马里姆艾曼是艾曼女的负责人。艾曼女是青年党在肯尼亚和索马里从事恐怖攻击行动的单位。艾曼负责准备2020年1月份对肯尼亚曼达湾新巴营地发动的攻击。那一次攻击导致一名美国人员和两名美国承包商死亡。青年党2008年被列为恐怖组织，并继续对索马里和肯尼亚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决心阻断青年党的非法融资方法，限制其进一步攻击平民的能力，并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阻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这个将要求与我们的伙伴国家合作，降低这个恐怖组织的能力和行动，打击它在东非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穆罕默德和艾曼两个人被列为恐怖分子后，美国人通常被禁止与他们有任何商业往来，他们受美国管辖的财产和财产利益亦被冻结。此外，向青年党故意提供或试图或合谋提供实质性支持或资源都属犯罪行为。美国反恐协调人内森·塞尔斯说，这些的列定是海外反恐努力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将用我们所有的手段来反恐，不单只是制裁，亦涉及信息分享、信息对抗、打击旅行、建立合作伙伴保护远目标的能力。塞尔斯同时表示，美国准备打击任何威胁我们公民、我们海外利益或我们盟友的海外恐怖组织。我们有意用这些的列定来破坏青年党等恐怖威胁，这些的行动将会实现这个目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